位早上好。今早呢，我有意继续上个星期所讲的信息。那上个星期呢，讲到大卫他去投靠非利士人，那这是一个错误。在投靠非利士人的时候呢，他不但得罪了神，因为他没有把他所依靠的放在神的身上，而是放在人还有他自己的聪明。那我们也看了两个后果。那今天呢，我有意与大家来分享第三个后果。那在这之前呢，讲到我们的讲题罪的工价，那这四个字呢，我看对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嘛。在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呢，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在基督耶稣基督里呢，乃是永生。罪有一个工价，有一个结果，犯罪的结果就是死。那我们本应该呢，因为自己犯罪而面对永远的灭亡，但是神在他的恩典里头，他在他永恒的计划里头，选择救赎我们的方式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死。所以呢，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的后段说，凡信靠他的人呢，必得永生。那希望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信靠了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以得永生。那罪的工价在我们做信徒的身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呢？那在上周的信息里头，还有今天的信息，我要告诉大家，罪有一个工价。我们是信了主的基督徒，那若我们继续的在罪里面而一意的顾行，明知道是犯罪而继续在罪里头，那罪有一个工价。我们看到大卫他遭受了这个罪的工价。那今天呢，我要与大家分享他所面对的第三个这个投靠非利士人的后果。但圣经有一节经文，我希望大家能够去背。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说，这样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所以神每次讲到罪的时候呢，他给我们看到两方面，一个反面的，一个正面的。就像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他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在基督耶稣里的是永生。这里他说，遮掩自己的罪不必亨通。很多时候呢，我们说，哎，犯罪的人他们的道路很亨通啊，他们去买马票，他们中了马票，所以他们有钱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中了马票有钱，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每一次买都输了，那输了多少钱呢？我不知道。所以罪有一个工价。所以若我们遮掩自己的罪过，必不亨通。但是一个正面的是什么呢？正面的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那弟兄姐妹，感谢神有这个应许，若我们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并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是神的应许。这个应许就像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关于我们的救恩，信耶稣得救，我们也可以相信，若我们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我可以相信神洁净我一切的不义，使我在他的面前再没有犯下那一个罪。感谢神他如此大的恩典。愿弟兄姐妹我们也懂得这认罪悔改的这一个功课。 上周与大家分享到，当大卫去投靠腓力斯人之后呢，他面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周边的人，他身边的人呢受到影响。在27章里头呢，我们看到他派着600位跟随他的人，还有他的家庭到腓力斯人的地方去。那600个人呢，我相信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啊，所以不只是那600个跟随他的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呢，我们说这已经是算1000人的人数，把他们带到腓力斯人的地方去。那在敌人的国家里头呢，难免他们也要遮掩他们的身份。我们看到大卫他撒谎，我相信跟随他的人呢也遭殃的心啊，所以他的周边的人受到影响。第二点呢，从27章5节到12节，我们看到大卫的生活的这模式也受到的影响。什么是他的这生活的模式呢？你看大卫一向来是信靠上帝的人，他的依靠，他的保障，他的安全都在上帝的身上。但是当他去投靠腓力斯人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虚假的一种安全感，一个不真实的安全感。他说若我到腓力斯人的地方去呢，那结果就是扫罗他不在犹大的地方呢找到我，那因着时间的缘故，时间的冲淡，扫罗呢也把他忘了，那扫罗就不会继续的追赶他。所以他以为这样的一个决定他就有安全感。其实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当他去投靠腓力斯人的时候，好像有一些好的结果。一，他到腓力斯人的地方呢，他再没有被扫罗追杀的压力。那在腓力斯人的地方呢，虽然他有一个虚假，一个不真实的安全感，他认为那边很安全啊，所以事情好像就安静了下来，似乎是这样。那我要大家知道，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罪有它的吸引力，罪使我们感觉到哇很好啊，就好像一个人他以耐毒品的时候，他在用毒品的时候他感到很好，但是毒瘾发作之后呢，他才知道这个被毒瘾捆绑的那个滋味实在不好。所以让我们知道这个罪有一个工价，暂时的好啊，不等于这就是神的心意，神的旨意。让我们看到顺服神，照着神的话语去行，这是最好的。那不但他有错误的安全感，我们看到他也犯了一些在他一生犯下的第一个大错，他为敌人打仗。在打仗的时候呢，27章9节告诉我们说，他把敌人的男女老少都杀了，他把敌人都杀了。好，这一次神没有吩咐把敌人杀了，他是帮敌人去杀他们的敌人。那在10节呢，他又向亚基王撒了一个谎。亚基王问他，你今天夺了什么地方？ 他说我夺了犹大的南方，他没有到犹大的南方，他杀的是敌人的敌人，而没有到犹太人的地方。但因为为了要保存自己的性命啊，给这个亚吉王呢对他有一个好的印象，所以他就杀了一个王，说我到了犹大地的南方去，把那里的人杀了。他如此的说他的谎话，他的行为注使他成为了以色列人的憎恨。第二十七章十二节，这一节经文说，亚吉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他得到亚吉王的信任，他其实成为他自己的人所憎恨的。当然在读这段经文，你说这个是亚吉王所说的话，但不单是亚吉王说的话，这也是一个事实，就是以色列人呢因着大卫所做的憎恨了他。所以这个是一个结果。那今天我们来看第三个，不但他周边的人受影响，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了改变。第三，大卫失去了心中的平安。那很多时候呢，我问某某人啊，你信了耶稣有什么的感受？答案就是啊，我心里有平安，我真的有平安。我相信这个是一个信主的见证，因为当我们把一切都交托了主，当我们的罪得了赦免之后，我们心里必定是有平安，这个是个事实。但在大卫的生平，在这个时候他失去了心中的平安。有人这样的说，罪将你带，将带你去更远的地方，留你在更长的时间，和使你付出更多。我相信这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好。他说罪将你带到更远的地方，意思就是当我们在罪里头享受的时候呢，我们继续要享受在罪里面，那罪会继续带我们更深入罪的那地方。他也说要留我们更长的时间，当我们在犯罪的那一段时间呢，我们在罪恶的享受里头啊，我们想留在那个地方啊，我们在那个地方呢，我们觉得啊很好，但是忘记了罪其实在捆绑着我们，罪却有一个后果是你付出更多的啊，这个是事实。那我们忘记这个付出不是正面的付出啊。当你们做父母的付出时间来看孩子，这个有一个很正面一个好的回报，就是你的孩子们受到好的教养啊。但是当我们用时间精力花在罪的身上呢，我们的付出也更多。好，大卫他失去了平安，在哪一方面使我们知道大卫失去他的平安呢？首先在二十九章的第一到第五节，二十九章的第一到第五节告诉我们大卫已经失去了他的身份，他已经忘了他的身份，他忘记他是神所高的王，他是以色列人，他是一位侍奉耶和华上帝的人。 二十九章第一节说，腓力斯人将他们的军旅聚到雅弗，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边安营。腓力斯人的首领各率军队，或百或千，挨次相近。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雅吉跟在后边。腓力斯人的首领说，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雅吉对他们说，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他在这里有些年日了，自从他投靠我们直到今日，我未见他有过错。好，读到这里就好。所以雅吉告诉腓力斯人，记得雅吉是腓力斯国的一位王。那在这个国家里头呢，有许多的首领。这次腓力斯人就是以整体的一个国家要去打仗，那首领看到跟随雅吉的有希伯来人，换句话是犹太人。那雅吉说什么呢？这些人已经跟随了我们许久。那我们看回二十七章呢，我们知道这时候呢，大卫和他的六百个人已经跟随了雅吉有一年四个月的时间，就是十六个月的时间。所以他这里说年日在这十六个月的时间呢，雅吉说，我未曾见过大卫和他的跟随者呢背叛我，所以这一群是可靠的人。但若我们读第四、第五节呢，我们知道腓力斯人的首领呢过后说，这些的希伯来人呢不能够与我们的一起去打仗啊。那我要这里大家看到的就是，大卫这时候有意帮腓力斯人去打仗。那腓力斯人打仗的这个对象是谁呢？若我们看历史呢，就是以色列人。腓力斯人现在要去打以色列人，大卫跟着雅吉组成腓力斯人的一个大军队，他要去攻打自己的人。你想一想，在这时候大卫有平安吗？他有没有想到他自己的家人？你还记得吗？他的哥哥们是战士，是打仗的，所以他心中肯定是没有平安。但你说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腓力斯人过后不允许他去，所以他没有去。好，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神他的怜悯。接着腓力斯人的首领呢阻止他去，不过在他的意识，在他的心意里头呢，我们看到大卫已经妥协了，对啊。若当天腓力斯人说去，恐怕大卫也会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了一个很无知的决定，就是一开始他去投靠腓力斯人，他成了腓力斯人的臣仆，他必须为腓力斯人来打仗。所以在这种矛盾的时候，我相信他肯定心里是没有平安的。那想一想哈，很多时候当我们犯错犯罪的时候，我们不是处在这样的一种挣扎以及矛盾的状况吗？去不去，做不做看不看。那弟兄姐妹，若我们看不应该看的，而心里却没有这种的挣扎，我认为这个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因为明知道不应该看的我们看，明知道不应该做的我们去做。那今若改天有人说，我给你这笔钱你去杀人，那有可能你也不用考虑，你考虑的就是我有钱所以我就去杀。 所以若我们心里有挣扎的话，我说感谢神，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但选择在于我们看不看，做还是不做。第二十九章第九到十一节，亚基王说，大卫是我忠心的仆人。第九节说，亚基说，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个好人，如同神的使者一般，只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说，这人不可同我去，故且你和跟随你的人，就是你本主的仆人，要明日早晨起来，等到天亮回去吧。我要大家看到的十一节就是亚基说，你是好人，你是我的仆人，所以大卫成了敌人的仆人。大卫已经忘记了他的身份，对吗？他是以色列国的王，他本应该是很多自己的人在跟随他，他也本应该是带着自己的人去打非利士人。在这种情况，我可以想，当大卫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你是好人，你是我的仆人，你认为大卫他心里很爽快吗？我相信在他心里他在挣扎，那我已经犯错了，敌人说我是好人，我要去杀自己的百姓，我是个好人。他挣扎，他失去平安。不但如此，我们今早所读的经文在第三十章里头呢，我们看到这亚玛利人把大卫的妻子还有属于他的人还有他们的城用火焚烧，把他的两个妻子呢掳去。但在读经文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觉到一段很有趣的话？当亚玛利人把他的两个妻子和跟随他们的人掳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也没有杀，亚玛利人却没有把大卫的妻子还有跟随他们的人杀了一个也没有。但是你看，想一想，在二十七章的时候，大卫去打亚基的敌人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男女老少都杀了。大卫来到这样的一种，我们说他的良心已经没有功用了，他为了要讨好敌人呢，他不惜一切把这些无辜的都杀了。反而亚玛利人呢，一个也不杀。所以这里又给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做错的一个选择的后果，但大卫在这时候一定心里不安，因为敌人已经将他的妻子掳去，他心里想，这两个夫人必定遭殃，敌人一定把他们杀了。当然他这个时候他不知道敌人一个也没有杀，他心里没有平安。那为什么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就是开始时候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三十章第六节告诉我们，现在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用石头打死他。谁说用石头打死他呢？跟随他的众人。 这一群应该是跟随他的众人，对吗？因为敌人掳去的是他们的儿女。他们说用石头打死他，你想一想，若你做领袖的话，那跟随你的人说用石头打死你，你心里好受吗？不好受，没有平安。所以大卫来到这种的情况。好，我要大家继续的来看，在这种情况里头，大卫有何反应。在这之前呢，我有一处的经文要与大家分享，生命记，或者我们看民书记32章23节。民书记就是我们新约圣经旧约圣经的第四本书，民书记第32章23节。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那后面的那一段，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记得犯罪不是一次过的，罪会跟上我们，除非我们断那个犯罪的根，除非我们向神认我们的罪，不然他会再继续的追我们，他会追上我们。不但当他追上了我们，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罪暴露，暴露。所以没有人，其实没有人能够一生的遮掩他的罪，以为没有人会知道的，不可能，因为罪必定会追上，罪会把他的身份暴露了。所以大卫面对的就是这样。当我们看诗篇的时候，我们看大卫所著的诗，一大半的诗篇都是大卫所作的。那我们怎样知道是大卫的诗呢？我们看那个标题就知道，大卫的诗在什么什么时候写的，或者大卫的诗写给谁的。所以在诗篇的标题上呢，我们会看到这些诗是大卫所写的。当你去查考这些诗的时候呢，你肯定会发觉到没有一首是在他这时候所写的，这时候他去投靠敌人的时候所写的，没有。换句话说，在这时候他没有得到神的默示，在这时候神似乎好像远离了他。当然事实上是神不远离他，就像今天神他已经应许我们。那我要大家看到的是，不是神远离了他，而是他选择远离了神。神要来接近他，但是他不接近主。神更靠近他，他更远离神。弟兄姐妹，希望我们的生命，我们信主的生命不是这样。我们是要每天都要来靠近主，我们是要在主里面享福，有平安，有喜乐，而不是自己选择抛弃，自己选择不要神所要赐的福气。千万不要。那你说，牧师，我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告诉你，我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感谢神的允许。遮掩自己的罪必不很痛，凡认自己的罪必得赦免。 这是神的应许，我可以认我的罪，我相信神赦免我的罪，我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我可以再得到神所要赐的喜乐和平安。你也可以得到。所以在这段期间，16个月的时间，大卫没有神的启示，所以没有诗篇。他会喜欢唱诗歌， 他会用乐器，但这时候却没有诗歌可献给神。愿我们的口不会失去唱出神美妙的诗歌。好，最后我们来看大卫他的悔改。那你会问，我从哪个方面能够看到大卫的悔改呢？我要大家从第六节来开始看。这时候他的两个妻子和跟随他的人都被掳去了。第六节告诉我们，大卫审视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好，刚才已经提到，那看后面的那一段，这里说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这时候他会知道只有一个人是他可以依靠的，就是耶和华。那从这一段经文里头，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个大卫的悔改呢？当我去查考这倚靠两个字的时候呢，我发觉到很有趣，在这里写撒母耳记的作者，我个人相信是撒母耳，当然其他的人有别的看法，也有人相信是拿单先知所写的，但我却不以为是这样，我相信是这个撒母耳写的。但你说撒母耳在25章已经逝世了吗？他如何写到过后的事情？记得这个是神所默示的，神将将来的事情告诉他，所以我个人相信是撒母耳写的这一，但我这里就这样用，我说撒母耳的作者用了一个字，你可以去查考，他用是不是常用的这个倚靠的字，这个希伯来文字的倚字就是快连接，很快连接，很快的连接。有没有用过强烈胶？那你把两个东西呢用强烈胶呢连接，很快就连接了，你就不能够为什么用这个字呢？就是这时候呢，大卫不再与非利士人连接，他现在选择与神和好，有看到吗？他不跟敌人联合，他现在跟神联合。所以作者要我们看到，就是在这里大卫开始他的悔改，很好的一个字，我们的中文圣经就把它通用 的一句话，就是倚靠。所以大卫选择现在倚靠神了，不再去靠敌人了，他做了一个决志。当然在做这个决志之前，他应该是说我错了，对吗？我没有去倚靠神，我去倚靠敌人，那之间呢应该有一段悔改，因为若不悔改的话，他怎样去与神和好呢？所以他有悔改，感谢神。还记得在开始讲到大卫，大卫是一位呵护神心意的人，还记得那一篇信息吗？他是呵护神的心意，主要的就是他能够知罪而悔改。所以大卫他不是一个比扫罗好的一个人。你说 扫罗很奸诈，那大卫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有，但是他们两个人不同的就是，当扫罗犯罪呢，他就怪人，是他害的，他害的。大卫犯罪之后呢，当神指责他的时候，他知道他错了。现在他的两个妻子，他跟随他的人被捉去了，在这种情况，他心里很不安。他在想的是什么？他的人遭殃了，我要怎么办？他可以说，我继续带我的罪，我很固执，我还是信靠非利士人。但他没有，他说，我要去倚靠神，我要去与神和好，看到吗？所以他与神和好，这是他的悔改，感谢神，他知罪能够悔改。你说大卫非常的堕落，还要去杀自己的，对，感谢神，无论我们落在多么深的这个坑里头，我们悔改，神还是能够把我们救起来。这就是神的大能，这就是神的恩典，这也是他的怜悯，让我们能够信靠神。第二方面，我们继续看，他寻求神，他开始寻求神。第七节到第九节，七到九节是我们刚才在经文的时候所读到的。我们来看一看，第七节说，大卫对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请你将以弗德带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人，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向他说话，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六百个人来到亚朔西，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记得哈，跟他去过后有四百人，两个人因为很疲乏其实原文告诉我们他们生病了，对，不能去。那在这里呢，神也在帮助大卫学习他要依靠谁，对吗？他要靠六百个人吗？神说不需要，四百个人就好，两个生病了给他们休息留下来你带四百个人，你去必追上，你去必能够将你的妻子和他们周边的人呢，把他们救回来。他会去求问祭司亚比亚，他把以弗德交给他。我相信这时候祭司也知道大卫是将来的王，那以王的身份他要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他就把以弗德交给他。通常是祭司才用的这个以弗德，但是他把他交给大卫。那我个人相信祭司必定是认得这一位就是撒母耳所膏的王，将来以色列的王那他就寻求神，神听见，你看到吗？他悔改，神听见了他的祷告。那弟兄姐妹，这不是很好的很好的生活吗？当我们求神的时候，神听见我们的祷告，这不是我们渴望的吗？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投靠敌人？为什么我们要在犯罪里面呢？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在 这一处的经文从二十七章到二十九章给我们看到这个罪的工价，第三十章给我们看到大卫的悔改。我们有怎样的选择呢？决定在于你和我个人。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从这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学习到这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也看到自己常常在生活上有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我们要向你认罪，我们要悔改，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以宝血洁净遮盖我们。我们更要感谢你，因为在你里面有赦罪的恩典，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重新得到救恩的喜乐。帮助我们，给我们每一位对圣灵在我们生活上的这工作和感动会非常的敏锐。求主继续引领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